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问安。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内容呢，是出自于创世纪的第十八章。那我们要来想的这个话题啊，可重要了，就是关于殷勤的话题。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懒惰的这个习惯。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发现说，哇，要做个殷勤的人真是不容易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思考的这个小故事，就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殷勤的人。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和旨意，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实在是懒惰，我们实在是没有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你。求天父你帮助我们今天来悔改，做一个殷勤的快跑跟随你的人，以至于我们有正确的态度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你美好的心意活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西西和牛牛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们如影随形，常常在周末一起玩耍，在学校里也同进同出。唯一不同的就是啊，他们两个其实一个特别的内向温和，而另外一个呢特别的外向冲动。大家都奇怪为什么这两个人还能够做好朋友，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就是因为在一起玩的时候，一起学习的时候，他们两个也差不多是各做各喜欢的事儿，但彼此都很开心有对方的陪伴。可是进入中学以后呢，两个孩子由于不同学校，渐渐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相处。牛牛呢就迷恋上了打电玩，整个人都变了，尤其是在对父母亲的态度上面。而西西呢就还是选择好好的听从父母亲的教导，而且立刻去遵行。但牛牛却开始消极地回应他的父母亲，嘴巴上虽然不说什么，但行为上总是一副慢吞吞的，非常勉强的，不情愿的一个态度。有一次啊，他们两家周末约好去海边，牛牛家呢负责带野餐的食物，而西西家负责呢带其他的用品。西西啊，他就忙里忙外的帮助爸爸妈妈预备东西，因为他实在非常的渴望和牛牛一起共度的时光。但牛牛呢却没有太多的热情，爸爸妈妈叫一下他就动一下，不叫他他就坐在一边玩手机。到了出门的时候，妈妈交代他把食物搬到车上，他随口答应了，但却没有立刻去做。结果当全家到了海边，才发现他忘记了把食物放上车。两家人面对着一幅壮阔的碧海蓝天美景，却饥肠辘辘， 十分的扫兴。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犯过和牛牛一样的错误呢？就是懒洋洋的消极怠工，不主动积极的听话顺从父母的教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够殷勤想要懒惰的时候，尤其是面对自己不想做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的态度呢，实际上是我们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没有爱，没有感觉，没有激情，我们当然不会积极和主动。面对事情，面对人际关系，其实都是一样的。牛牛之所以表现出懒散勉强的态度，是因为他对很多的事情和人失去了关心、爱还有兴趣。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过早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打电动、玩手机等等。可能是在玩手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满足了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这种欲望，但是他却失去了对身周围真正重要的人事物的一种关爱和兴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仅伤害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他现在感兴趣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最终并不能够带给他任何的快乐和满足。亲爱的朋友，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他接待客人的态度，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动作和行为和表现，都处处地彰显出一种美好的态度和情感。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他总是真诚殷勤的，充满谦和的和主动的一种关心。我们可以学习他而做出一种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冷漠和懒惰是我们需要去对付和改变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原谅我不够主动和殷勤，求你帮助我快快地来回应你和父母亲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来做一个对生命、对好的事物一个热情和主动的孩子。求主你帮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全家人就要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来讨论下面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注意一下形容亚伯拉罕的一些动作的那些词语，那些动词有哪些。这些形容让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拉罕他对神的心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正儿非常的盼望听到你们全家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回应，正儿也盼望为您带到。所以在每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林正儿非常的盼望和您全家人一起在学习神的话语上面不断的长进和成长。好的，愿神赐福你，我们下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是云烟，不是。 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米该亚预言战败。我们在前集中知道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合作一起攻打拉莫这个地方，然而啊，犹大王约沙法请亚哈王寻求上帝的心意，但亚哈王召集的先知都是顺着亚哈王的话，可是上帝的心意真的是这样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王呢找了一个使者去找米该亚，那个使者找到米该亚的时候就跟米该亚说，哎，你看这里所有的先知大概有400位，他们呢都异口同声跟亚哈王说很好听的话哦，都说我们可以攻打那个地方，而且上帝已经把那块地交在我们手上了，所以啊，拜托你跟他们一样说好听的话。米该亚听到之后，他就很认真地看着那位使者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发誓，上帝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哇，米该亚呢来到王那里的时候，亚哈王就问他说，米该亚，我们可以到激烈的拉莫那里去作战吗？还是要忍耐着不要去呢？米该亚就有点不耐烦地回答亚哈说，你可以上去啊，你一定可以得胜啦，因为耶和华已经把那个城交在王的手里啊。亚哈王听到他的话就知道米该亚在闹脾气，他就跟他说，哎，我要嘱咐你多少次你才要奉耶和华的名对我只说真话呢？米该亚就说，我看见啊，以色列人四散在山上，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上帝就看着这些人说，这些人都没有主人，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嘿，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想到啊，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王就对约沙法说，你看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看这个人对我说的预言每次都是难听话，从来不说一些好听的。米该亚接着继续说，因此啊，你要听上帝的话，我看到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天上的万军都站在他的左边还有右边，哇，站满了这些万军诶。上帝说，谁要去引诱亚哈让他到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那这些人啊就开始给上帝出了很多的点子。后来有一个灵啊跑出来站在上帝的面前说，我去引诱他。那耶和华就问他说，你要用什么方法呢？那个灵就说，我要出去在亚哈王所有先知的口中做说谎的灵。耶和华说，啊，那你啊就去引诱他，你也一定可以成功，你就这样去行吧。所以亚哈王，我要跟你讲，上帝已经把说谎的灵放在你这些所有的先知的口里面了，因为上帝已经命定灾祸要临到你了。哇，他这些话一说出来，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因为米该亚竟然说， 上帝已经把说谎的灵放在这所有的先知的嘴巴里面了。现场有400个先知，哎，他一次说了这400个先知都在说谎。而且他说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是上帝已经命令这个灾祸要临到亚哈王了。那当中啊，有一个先知叫做西底家，就是在上一集中讲到做了很多铁脚要去诋毁这一些人的那一个先知，他就跑出来，他就打了米该亚的脸颊，说上帝的灵怎么会离开我去跟你说话呢？米该亚就跟他说，你啊到密室躲藏一天，你就一定可以看见。接着亚哈王没有等米该亚再说任何话，就说，来人啊，把米该亚带回去，我已经不想见到他了。接着把这个人关到监狱里面去，不要给他太多的食物跟水，等到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再把他放出来吧。米该亚听到亚哈王这样说，他就马上看着亚哈王说，如果你真的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上帝就没有借着我说话了。米该亚又看向所有的先知，看向所有的民众，跟他们说，你们都要好好听我对你们所说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米该亚先知是一位非常忠心而且非常诚实的先知，他并没有因为王的使者叫他要说好听的话，他就跟着说好听的话，而是坚持说上帝要他说的话。而且米该亚也如实地说出上帝要他说的话，完全不怕得罪其他的先知，仍然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甚至啊，他还被其他的先知羞辱，还被以色列王关到监狱里面，米该亚也仍然坚持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份忠心啊，真的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小朋友们，我们有为了上帝的话语这么认真吗？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是跟上帝的命令冲突的，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类似的状况，我们是不是能为上帝勇敢地发声呢？让我们一起学习勇敢地说出上帝要我们说的话吧。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阵亡。我们在前集中知道，米该亚这位忠心而且诚实的先知已经劝过亚哈王不要开战，但亚哈王不但不听，还把米该亚关到监狱里面去。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王呢，把米该亚关到监狱里面去之后呢，他跟犹大王约沙法就预备好要到基列的拉莫去了。那大家觉得亚哈王会不会很害怕呢？没错，他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要上战场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跟约沙法王说，我要换一下我的衣服再到战场上，那你一样可以穿你自己的朝服，那我先去换个衣服我再到战场上。那亚兰王啊，就是他们的对手，亚兰王就嘱咐他32个战车长，他说，无论啊大小的将兵，你们都不要跟他们征战，只要跟以色列王征战。哇，这个亚兰王啊，他只要跟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王征战。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亚哈王， 所以当亚兰王的下属这32个战车长开始打仗的时候，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约沙法，因为约沙法在以色列王还没换装完毕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跑出去开战。可是这些战车长看见约沙法的时候就说，诶，这个应该就是以色列王了吧。马上呢，这32个战车长就赶快开始追捕这一个约沙法。接着他们一转过去看到约沙法的时候，约沙法就开始大叫，开始说，来人啊，赶快来救我。那这些战车长呢一看，诶，这个不是亚哈王诶，所以呢他们就马上转过来，不继续追赶约沙法。最让人诧异的是，有一个人随便射了一箭，竟然就射中了亚哈王他铁甲跟护胸甲之间的地方，就是在那个连接的地方最脆弱的地方。亚哈王被射中了，他就马上对那个驾车的说，你把车转过来载我离开战场吧，我受了重伤。可是战争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就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他的车根本就没有办法顺利的离开战场。接着就有人扶着王站在车上抵挡那些亚兰人。到了黄昏，他还没离开战场，亚哈王就死了，因为他的血从伤口流到战车底下，他已经失血过多了。大概在日落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说，各归各的城，各归各的地吧，大家都回去吧，别再打了，因为亚哈王已经战败了。亚哈王死了之后呢，人们就把他送回撒玛利亚，就埋葬在那里。那他们呢在撒玛利亚的一个池边，在那里清洗战车，那就由一只狗来舔亚哈的血。哇，那就正如耶和华说过的话一样，就像他贪图了拿伯葡萄园那个时候，拿伯被狗舔了血，而现在也有狗来舔亚哈王的血。哇，真是应验了上帝所说的，这也是上帝的惩罚。亚哈王过世之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就接续他继续做王。那这个亚哈谢是一个好王吗？并没有，他只做以色列王2年，因为呢他仍然啊做很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他一样遵从他父亲所做的那些坏事，更多的是他也跟从他母亲一样做很多很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而且他侍奉巴利，敬拜巴利，照着他父母亲教给他的一样，全部都是在惹上帝生气的事情，所以上帝也非常非常不喜欢亚哈谢这个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王被彻底的打败，甚至丧失了生命。但其实亚哈王是可以避免掉的，因为忠心的米该亚先知已经提醒亚哈王了，但亚哈王就是不听。可是其实亚哈王的内心啊也是有些许害怕的，所以亚哈王在上战场之前还先变了装，不想要让人认出来。但亚哈王还是被亚兰人打倒了，而且是有个人随便射了一箭，就这样射中了亚哈王的要害。然而亚哈王的下场也都应验了上帝先前所说的预言，所以上帝是这场战争真正的导演。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不要过度自以为是，因为真正的王是上帝，而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听从上帝的话语，让上帝掌管我们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使我更刚强。无知的我还有时远离你，而你却从未离开。在我无助退缩的时候，有一次还手牵我往前走，倔强的我总想着要